最初研究中央飞机制造厂的历史，除了汤氏兄弟，我还接触到一个人的名字，叶兆坦。叶兆坦先生是江苏人，毕业于当时南京的中央大学。中央飞机制造厂开工仅三个月后，他就进厂，在设计课工作，是这个厂的元老级人物了。
20世纪80年代，中国航空工业部收集整理中国近代航空工业史料时，叶兆坦先生曾撰写过一篇名为《国民党政府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始末记》，以下简称《中航厂始末记》的长文。这篇文章分两期发表在《中国航空工业史编辑办公室》1986年12月和1987年4月分别出版的《航空工业史料近代专辑》第5、第6集上。两期文章加在一起，总页数达到了132页。
由于叶兆坦先生从1934年进厂，一直到1942年9月中央飞机制造厂办理结束，亲身经历了这个厂8年历史的全过程。在两次迁厂和最后办理结束时，他都担任过重要的工作，因此对该厂前后的整体情况比较了解。
据叶兆坦先生在《中航厂始末记》中所述，他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还曾与原中航厂老同事夏寻坑、韩炳告、杨鹏基、方孝书、潘志成、汪其远、徐文良、唐祖庆、张耀庚、胡礼昌、华凤祥和许玉赞等人进行过交流。
因此可以说，这篇文章既是叶兆坦先生的个人回忆录，也是这批中航厂老人的一个共同记忆，是目前为止所有我见到的有关中央飞机制造厂的第一手资料里，讲述中航厂8年历史最完整的一篇。
实际上，1994年《瑞丽文史》上发表的那篇署名叶兆坦的《中央雷允飞机制造厂》一文，就是1987年《航空工业史料近代史专辑》第6集上《中航厂始末记序》的部分内容节选。瑞丽市政协在征集雷云厂回忆文章时，叶兆坦先生也已过世。据瑞丽文史上的编者暗语，该文是由叶先生的遗孀夏芬露女士提供的。
如今居住在成都的傅昌全先生，当年曾参与中国航空工业史料的组织编撰工作，得知我正四处寻找雷云厂历史的线索后，傅老于2013年将叶兆坦先生这篇长文的复印件通过胡飞霞女士转赠给了我。当然，由于此文发表时已时隔40多年，在很多具体的历史细节上难免有记忆不清、混乱乃至错误之处，后面的章节中我将逐一指出。但是不管怎样，在所有中航厂的历史文献中，中航厂始末记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遗憾的是，2008年在写作《寻找梦想的边疆》一文时，李威他们还没能看到《中航厂始末记》的完整版。瑞丽文史成为当时手头上唯一的中文参考资料。文章完成后，李威 发给航空知识杂志资深的老编辑熊伟老师。在熊老师的帮助下，文章发表在2008年第九期《航空知识》上，后经其他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反复转载，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对原本默默无名的雷允飞机场的关注。
就在2008年5月底，我离开了北京，移民到澳大利亚联邦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实际上，寻找梦想的边疆一文发表时，我已经在澳洲东海岸这座温暖的海滨城市定居下来。最初的移民生活颇为艰辛，却又新鲜有趣。布里斯班阳光充沛，属副热带湿润气候，冬季干燥温暖，不像北京那样四季分明。而我最喜欢的是布里斯班的云。
沈从文先生曾说，云南特点之一就是天上的云变化的出奇，尤其是傍晚的时候，云的颜色、云的形状、云的风度实在动人。
用这段文字同样来形容布里斯班的云，其实也一点都不为过，像极了。每当我仰望天空，看到那变幻莫测的云，就时常会想起美丽的云南，想起2007年的滇缅之行。时光荏苒，岁月蹉跎，2008年我的那篇文章引发的对雷允的小小关注浪潮，在其后的一两年之内就迅速消退了。
李威知道，后来有人曾试图进一步去探究雷允飞机场的过往，但大多浅尝辄止。大家面对的困难都一样，掌握的资料太过有限。时隔70载，可供追踪的线索更可谓寥寥。
然而，雷允那些隐秘在西南边陲热带丛林中的断壁残垣，仍会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始终有个疑问，雷云厂最后在一把大火中付之一炬，可是厂里那数以千计的中方员工呢？我知道撤退到宝山的时候，他们曾经遭到过日军飞机轰炸，有人员伤亡，但是这个数字似乎并不大。那么其他的人呢？
他们是一个群体，面目模糊，像那些断壁残垣一样隐没在历史的某个深处。瑞丽文史的那几篇文章只是向世人揭出了冰山一角，更多的部分仍旧隐身于历史的阴影之中，深藏不露。他们是谁？中航厂的8年，他们经历了什么？在蛮荒的雷允建立起飞机场，又亲手将其烧掉之后，他们去哪儿了？
瑞丽文史上汤氏兄弟的文章中，在结尾后的小注留下了这样一条线索：雷云厂解散后，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就是人才。他留下了一批爱祖国、爱科学的航空专业人才，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服务于当时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
新中国刚成立，1949年11月9日，两航在香港宣布起义， 毅然回归祖国，这在当时是一次震惊中外的爱国壮举。组织起义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就有原雷云厂的职工，如娄月炳、陆林才、徐文良、汤明盘等。
后来，我在汤以新先生《忆中央飞机制造厂》一文中，看到了一份更为完整的名单。组织起义的领导班子中和筹备起义过程中的积极分子，就有原雷云厂的职工，如娄月炳、华凤祥、陆林才、胡礼昌、魏应鹏、徐文良、汤明盘、杨斌、汪其远、孟其珍、陈耀祖、潘志成、潘仁甫、狄启成、金超、张耀庚、杨学振、田硕庆、冯中杰、陈鸿儒、冯长林、戚少俊等。
可是他们又是谁呢？他们经历过什么？他们去哪儿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名字对立威来说，仅仅只是印在纸张上的干巴巴的方块字。他对隐藏在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几乎是一无所知。曾经有一次，立威几乎要接触到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了。
我在2005年6月30日，曾和新浪网军事频道联合采访了家住北京的原中国空军第五大队17中队战斗机飞行员彭家恒先生，与彭老一见如故，非常投缘。
那年的8月15日，新浪网希望邀请彭老去新浪直播室做一期嘉宾聊天，彭老答应了，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必须是立威来做嘉宾聊天的主持人。新浪网很痛快地答应了，结果就是那期网上直播的聊天节目引起了很大轰动，网友们盛赞彭老在节目中的豁达直率，颇具老军人的风范，同时也纷纷表示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主持人太业余。
2005年纪念抗战的热潮过去之后，我仍旧经常去看望彭老。到2008年我移民出国前，几乎每年都要去他在北京小天竺的家几次，陪老人家喝喝酒，聊聊航空圈子里的陈年旧事。2008年12月底，我回国探亲。2009年1月10日，我和哈萨克族兄弟达纳一起去看望彭老。我想顺便问问老人家那些出现在汤氏兄弟文章中的名字。彭老在民航系统工作多年，或许对民航里两航回来的人有所了解。
那个北京清冷的冬日午后，立威他们坐在彭老家简陋而温暖的小屋里，一向善饮的彭老只喝了半杯啤酒，靠在一张老式单人床上和立威他们聊天。午后的一缕斜阳从窗棂间照在他身上，从来都乐观豪爽的彭老忽然感叹道：
谭立威呀，我觉得人生就像是一场戏，而我现在也该到谢幕收场的时候喽。
那一刻，立威内心的震惊和沉重无可言传， 一时无语，也无心再问什么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彭家恒先生。2010年8月22日，彭老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医院病逝，终年89岁。那些名字对我而言，仍旧是个谜。他们是谁？他们究竟去哪儿了呢？直到2013年，我认识了胡飞霞女士。
2012年9月，丽薇在澳洲收到消息。9月12日，美国的中国航空公司协会一行将应邀到位于北京首都机场辅路的民航博物馆访问。来访者的名单中，赫然有中航老飞行员陈文宽先生的名字。
我在2005年9月4日，对外友协的那个赠书仪式上，曾有幸见过陈文宽先生一面。那天来参加活动的都是美国老兵，只有他一个华人面孔，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没有同大多数身着深色西装的美国老兵坐在一起，而是与另外两位美国老人单独坐在一个角落。三个人都穿着统一印有 CNAC 字样的白色 T 恤衫。
CNAC 是中国航空公司的英文缩写，他们想必都是参加过驼峰空运的中航老人吧。可惜当时丽薇并不知道，他就是被美国人称为 Mochin 的大名鼎鼎的陈文宽，抗战期间开创了驼峰航线的传奇飞行员。
我有一个 QQ 群，都是国内各地关注滇缅抗战史的热心朋友。群里两位好朋友王一民和张亮听我说了美国中航协会来访的事情，决定自发去参加此次活动，一睹驼峰老飞行员的风采。由于活动不对外，为了避免让他们空跑一趟，我事先还从南航联沈红女士那里要到了民航博物馆工作人员刘金龙先生的电话，以便必要时联系。
事实上，丽薇他们很顺利地在活动现场见到了陈文宽先生和另一位驼峰飞行员彼得·古蒂尔先生，为老人家们拍了照，还合了影。老人家们见到了真正来自中国民间的粉丝，似乎也颇为开心。临走前，他们还给刘金龙先生打了个电话，表示感谢。
我原先并不认识金龙，沈红女士在来信中介绍说她是民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一个不到30岁的小伙子，人很好。为了搜集驼峰的资料，甚至还跑去云南边陲小镇片马，这个细节让我有些感动。很少有人会为了研究这段历史，从北京跑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去。中航协会访问民航博物馆的活动结束之后，我开始默默关注金龙的新浪微博。
2012年10月26日，刘金龙在他的新浪微博上转发了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官微发布的当天文史大讲堂活动现场的一张照片，还附上了一句话：王老师指导过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祝福。
我看到照片上，我的恩师，北师大历史学院教授王开喜先生正在清华大学的讲坛上发表演讲。